我们上一课开始讲了神的自涵丰满，神自涵就是自存啊，就是自有拥有、自足，不依靠别人的意思。丰满呢，这意味着神的属性，比方说圣洁、荣耀、公义等等啊，各样都齐备的。好，我们来看，再来看这一段，应用圣经牵涉普遍启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必须预设圣经。说到圣经的应用，当然就牵涉到要让圣经的教训和我们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要连上关系。这个就是应用圣经，这个就是失切感 relevance， 这个就是本色化促进化要处理的那个问题。圣经的教训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连上关系呢？关于上帝的不变和无限，我们要问，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变，神是无限，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时间空间有什么关系呢？圣经在这方面讲的不多也不仔细，意思就是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空间，什么是时间，圣经告诉我们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们在这方面所学的东西多数来自自然启示，也就是说上帝在自然和历史中的自我启示。可是当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分析先预设了圣经的时候，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假如我们首先相信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出有用的结论，知道上帝是怎么样超越时间空间，他是超越的，又同时在时间空间里临在的，他是靠近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先问天地是什么，时间空间是什么，我们不是先问我是谁，这个世界是什么，我们凭空去问我是谁，时间空间是什么的时候，必定抽象。因为圣经在这方面时间是什么讲的很少，上帝讲的是上帝与时间的关系，上帝与空间的关系。这个预设圣经的意思就是说，你先相信宇宙有神，他创造了时间，他创造了空间，然后再讲时间是什么，你的历史观是什么，然后才讲你的空间是什么，科学是什么。顺便一提，什么叫做永恒跟时间？好，很多人以为永恒就是无限度的时间，时间望过去望未来，无限度的推就是永恒。我不否认上帝所生活，上帝所处的时间是无限的，但是弗兰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永恒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无限的时间，永恒乃是上帝对时间的主权， Lordship over time。 时间不仅仅是无限的，对不起，永恒不仅仅是无限的时间，永恒乃是上帝掌管时间，上帝在时间之上拥有他的主权，他对时间的主权，他对时间的主权就是永恒的定义。同样的，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是吗？是的，当然上帝是在宇宙每个角落无所不在，但是这个还没有把事情说完。我们要说上帝是掌管空间的，上帝是掌管宇宙，也就是说上帝是在这个宇宙之上的。那这一点呢神学系统神学称 它为上帝的广大性 immensity。 我再解释一次，上帝是广大的，它的广大性分两层来理解。上帝的广大首先意思是他掌管空间，因为他创造空间嘛，创造天地的主，上帝创造他是天地的主。第一， 他是在宇宙之上，宇宙之外，宇宙存在之先，他是在这个宇宙之外之上之先，而他对宇宙有绝对的拥有权跟主权的。那这个是广大性的第一部分，上帝是在空间以外以上的，他创造了空间，他掌管空间。第二部分，他也同时在宇宙中无所不在。所以无所不在只不过讲了广大性的第二部分而已。再来一次，我们先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他是天地的主。意思就是说，上帝掌管时间，上帝对时间的主权就是他永恒。但是上帝也是在每一秒钟都在宇宙中的。我曾经讲过一个叫做同时发生论，我说麻雀掉下来这件事情要分三个层面理解。第一，上帝在永恒中预定了某一天某一秒钟麻雀掉下来，那个是他的预旨，他的预定的旨意。第二，麻雀的确在某一秒钟掉下来啊，在大自然宇宙里面各种的因素造成它在那一秒钟这样子掉下来。第三，麻雀掉下来的时候，上帝是与这个掉下来的麻雀同在的，上帝是在那一秒钟的。那巴特呢称这个叫做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时间就是说，一方面上帝在永恒中，上帝不受时间的限制的，时间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预定的，可是同时他是在这一秒钟呢，这个是护理的一部分，叫做 concurrence 同时发生论。上帝在，不然的话他就是漠不关心的自然论的上帝了。同样的，上帝是在空间以上，他创造宇宙，他掌管宇宙，他是空间的主，他是宇宙的主，但是他同时在每一个角落。再回到那个时间，我们可以这样问，因信称义，信心不是我们称义的凭据，信心是我们称义的工具方法。上帝不是看我们的信心而称我们为义的，更不是看我们的爱心那就更不用提了。因爱称义呢，有点像中古时代的 Abelard 的说法。那你可以问，那上帝是什么时候称我们为义的呢？那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上帝是看我们的信心，但是更看基督的义公义。上帝把耶稣基督，因为他成就了救恩，就是他的十字架和复活的所成就的义，上帝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成绩单是考零分的，上帝看到我们的零分的成绩单，然后呢，上帝把耶稣基督的无限度100分的成绩单盖着我们的成绩单，这个叫做归算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像我们耍信用卡一样，把耶稣基督的 credit 他的公义他的功劳算在我们的账户里面。好，上帝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的呢？那没有错，上帝永恒里就预定了他的选民呢，到他们信的时候是称他们为义的啊，这是上帝的意志，他的预定的。上帝也在时间中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信他的称义。好了，现在上帝看我的信心，称我为义。我是，比方说我是礼拜五晚上6:49布道加第六次呼召人上台的时候，我9:49:30信主了，上帝是不是9:49:31称我为义呢？你听懂这个问题吗？是很荒谬的啊，因为上帝不住在时间中，但是他也住在时间中。一方面他是时间的主，他称我为义不是因为我9:49:30信主， 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要归算给我。但是的确的 upon the occasion of faith, 他在我信的这个处境这个场合里，他将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所以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上帝什么时候称我为义，甚至乎上帝什么时候重生一个人。因为上帝不住在时间中，或者上帝不受时间的控制，应该说上帝不受时间的限制。他是住在时间中，但是他住在时间中的上帝是创造时间掌管时间的那一位。所以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上帝是创造时间的，他怎么可能限制自己在时间中呢？假如他要限制自己的话，那是另外一个题目，是他限制自己在他立约手，他立约里面他所应许的，他所立的约里面他所应许的一切事。好，这里我们在讲的是第九页所讲的是时间跟空间呢，圣经讲的不多我们都是透过历史啊、哲学啊、物理学等等去研究什么叫时间。时间是什么呢？到目前哲学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时间跟空间的分析先预设圣经真理，那我们就有一些有用的结论，就是时间是上帝创造的，空间是上帝创造的。为了什么？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至终的目标。那在时间空间中，神成就了他的创造、护理和救赎的计划。好，第十页。因此上帝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有效的使用延伸法和否定法。我们再回到延伸跟否定这个问题。昨天我们说过，假如我们从有限的我或者世界延伸，就是膨胀扩大，哦，神就好像地上的巴巴，不过呢他是无限度的慈祥，从有限的延伸到无限的话，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扩大的有限还是有限的，扩大的地上的巴巴还是地上的巴巴否定也是一样，我们不可以先预设我们所碰到所见到所摸得到的东西，然后延伸它或者否定它，或者好像 feed 这个狗，然后去分析它的细胞啊、原子啊、分子等，不行的。无论如何，我们只有借着启示才能避免相信一个虚空的神的。这样的神若是什么的话，就是说假如我们用自己的世界去延伸或者否定出来的一个神呢，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投射，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子而已。范泰尔在这里讨论了上帝所有不可传递的属性，他的自足、不变、无限和合一。那上帝的属性，那我们在这里呢等于学上了好几堂的系统神学。那为什么在护教学的课程要讲这么多系统神学呢？因为一个正统的护教学只不过是把系统神学倒过来讲，翻出来 里面翻到外面。系统神学合乎圣经的系统神学就是那个堡垒。圣经讲什么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谁，神的属性是什么，他的计划、他永恒计划是什么等等护教是就是把圣经的这一套的真理面向世俗不信的哲学、艺术、心理学、科学等等等等，来为自己所谓辩护，甚至乎是反攻、批判文化。正统的护教学是系统神学应用在，就是系统神学去检讨世俗的文化。我再说一次正统的护教学就是应用系统神学，根据系统神学就是根据圣经真理去批判世俗的思想，包括宗教、包括普及的文化、流行音乐等等。所以你抓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老师告诉你一步一步的怎么去批判民间宗教、流行音乐敬拜赞美的音乐男孩子可不可以戴耳环 资本主义到现在是不是末日等等这些问题呢，你自己去批判，自己去想，你抓到了这个总原则。所以护教学的前提就是把护教学读好的先决条件，就是把系统神学读好。好，这里弗兰姆说，范台讨论了上帝所有不可传递的属性，不可传递的属性就是神没有把这些属性给人的，他是自足的，他的存在不依靠任何外在，因为任何外在物都是他造的，他是不变的。记得吗？那个飞机离开飞机场，是飞机在动，飞机场没有动，神是不变的，无限的，无限就是神是创造空间的，也是创造实现的，合一的，神不分部分。圣诞节2008年打开电视， Larry King 在访问 Joel Osteen， 就是美国这个讲话最甜甜蜜蜜的那一位牧师，美国最大的教会的牧师 Joel Osteen。 美国经济很不好吗？ Larry King 就问他你怎么看呢？他说，上帝把他的一部分给了我们，就是圣灵，那这个是莫大的异端呢，你知道吗？所以没有读好系统神学的，不要随便在台上乱讲话，讲给全世界听，这个侮辱基督教。你不可以说圣灵是神的部分，不，神不能用部分这两个字的。你说神的第三个位格，或者说神的灵也可以，神的圣灵、基督灵都可以讲，但是不能讲部分。神是一 ，Hear O Israel， 以色列你要听，我们耶和华是一位，是独一的，是一个，是唯一的，神的合一性。我们对这些属性的了解，必须要基于神的启示和他的自然丰满相连。下面，那关于神的可传递的属性呢？神是灵，神是爱等等呢？他的灵性并不是一个含糊的属灵观念和类别，就是说神是灵他就不是魂，就不是体，是吗？不是的。你这样想，神是属灵的，不是属魂的，不是属体的，你就把上帝归类在灵魂体或者灵跟体之间，上帝是属这部分的，这一类的，不可以的。好像上帝是这个类别的一个品种，人类是另外一个品种，不是的。神是唯一绝对灵的 absolute spirit， 他是自含的灵，就是自住的、自存的、自由的。上帝不需要与他有别的其他物质来自我个别化，就是说你不需要把上帝与人区别出来才认知神是怎么一回事。上帝自己不需要把自己与被造物分辨出来，他才能够存在，他才能够以灵来存在。我再说一次哈，上帝不需要和他的被造物分辨出来，才能够以灵、以爱、以智慧、真理自居。他就是灵，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公道、公平，他就是智慧。我为什么生癌症？上帝有他的智慧的计划。上帝很智慧吗？是，他就是智慧本身。他让我们有癌症、有地震，是因为他就是最智慧的那一位。那不等于说我们可以穷究他的智慧。上帝是一个自我个别化的灵 ,self-individuated spirit。上帝不是要经过一个动物学家来分类这些是狗，那些是猪，那些是马，这些叫哺乳动物，这那边是鸟，那边是鱼，这里有个上帝不是的。上帝是自己把自己个别化的，然后所有其他的天使、人、动物、植物、食物呢，都是他来个别化的，他来分类，然后呢，他又委派亚当去命名，所以当亚当说这个是狗，就是狗了，那就是那个动物的名。我八九岁的时候，有一位主日学老师讲了一个哄孩子的故事，但是现在五十多岁的我呢，半世纪之后呢，觉得那个故事呢是有很深奥的神学意义的。他
他是这样说的。儿童哲学啊，儿童哲学。亚当很聪明你知道吗？他叫狮子叫狮子。啊，你一听狮子你就说是狮子咯。他叫老虎叫老虎，那你想到老虎这两个字你是不是想到老虎？他叫牛叫牛，那你想到牛就是牛对不对？叫马，你看那这个故事用什么语言讲都通的。你要用英文讲闽南话讲什么话讲都可以的对不对？亚当叫这个狗叫狗，那你想狗对不对？亚当叫猫叫猫，你喵啊。那故事哄孩子的啊。但是呢五十年之后我再想一想呢，诶，很有道理。圣经说亚当给这个动物什么名字，那个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乃是说神委派亚当去把动物归类分辨个别化一而众。为什么北京狗狼狗都是狗？因为亚当说到就是狗。就是这样子哎。你把这个事情想通它。啊，亚当是全世界第一位最伟大的动物学家，也是最后一位最伟大的，后来的都是堕落的。他当时没有堕落吗？Abraham Kuyper 凯伯，好，就是他说的，他说亚当当时可能会行神迹。那什么意思呢？那不论你同意不同意，你想通这个原则，就是当时人还没有堕落的时候，神、人、大自然界和灵界之间是没有隔阂的。所以假如说亚当可以行神迹，那个不稀奇啊。啊，那今天我们对于灵界对于自然界之间的边缘地带好像有些说不清楚的探索，中药经络等等啊，学道说不清楚的，那是因为我们对灵界和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受了罪的污染。亚当当时肯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中医西医和什么医，东南西北医他都懂了，甚至服侍不需要医，他因为没有病嘛，你懂我意思吗？他的气一定是完全是通的，假如有气的话。这个气这个观念呢，当时亚当肯定有一个更超然的一个理解。好，上帝是委派亚当去把动物个别化的。亚当是被委派的，亚当是个别化了。上帝说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上帝自己没有更高的一个上帝把他个别化的，没有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